就是大悲咒是由八十四尊菩萨名号组成的。
对呀、
啊。那您之前提到的菩提叶，菩提叶，您说是字的？
啊，是啊，菩萨很多的名字和菩萨的自己所做的修为修养都有关系的呀，明白了吗？你比方说摩婆萨多，他本身又是个菩萨的佛号名字，但是呢他本身呢菩萨去做了这个事情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就知道了，慈悲菩萨，那么 慈悲是不是菩萨一个名号啊，对不对啊？那么慈悲是不是一个慈悲的用词啊？没脑啊。对不对啊？啊，你现在慢慢 学会就懂了。比方说对不对啊？很多菩萨的名字僧啊僧啊，对不对啊？啊，一西一西僧啊僧啊，对不对啊？阿罗僧佛罗舍利又是一个菩萨名字，对不对啊？法说法身又是个菩萨名字，对不对啊？但是你比方说每尊菩萨他都有意思的，光明佛，那么我问你，光明是不是佛啦，名字啦？
嗯，对。
我问你，你比方说你叫啊、你叫李小明啊、你小明，小明是什么？就是一个光明的名吧。
嗯。
啊，就是你呀、啊。啊，光明一定是
师傅。师傅，您在观音堂开始念大悲咒的十大利益：一，能得安乐；二，能够驱除一切病；三，延年益寿；四，常得富饶；五，灭一切罪业重罪；六，永离障难；七，增长一切人间的诸功德；八，远离一切诸不为；九，成就一切诸善根；十，临命终时随愿往生。我们知道念大悲咒能够增强能量，别的方面的利益，请师父给我们讲讲吧，如何理解大悲咒说这个第四条常得富饶呢？这个常得富饶，
常得富饶吗？没有灾没有难，你不就富饶了吗？
哦，
大悲咒去消灾避难的呀，大悲咒是消灾避难最好的呀。你就是碰见流氓碰见坏人在抢劫你，你念大悲咒，在对方，我告诉你，突然之间就会逃掉，突然之间就会有感觉到有人来了啊，就是这样，不得了了。
哦，
国际说大悲咒，人家要砍人家的时候，强盗手上的刀都会掉的。嗯，
哎呀，
不得了，
我厉害。那是否如何念大悲咒能灭一切恶业重罪呢？这个
就这么念啊，你心里想着呀，想着我要灭一切恶业重罪，你再念大悲咒，那么就灭了呀。你要说我要把这身体好，就不停的念大悲咒，身体好，身体好，那么大悲咒一念下去就身体好了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那我如果我念大悲咒，我就想大悲咒灭一切恶业重罪。
对呀、啊，
灭恶业重罪了。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你就明白了。
嗯，好。
比方说人生很好，对不对啊？
嗯、
但是你人生配在吃肠胃的药里边，补气、补肠胃、调和，是不是这个人生就起到这个作用了？你当时如果你人生啊，把它配在补心脏的药当中，丹参片里边有人参的，那么你这人参是不是补了你的心脏啦？
哦，
现在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请问一下，大悲咒好还是心经好的？师傅，
请问你爸爸好还是妈妈好啦？
啊，都好。
不长智慧嘛，现在。你说太阳好还是月亮好啊？
啊，都好。
啊，你要是每天二十四小时没有月亮的话，你怎么办？你要是每天二十四小时全是月亮的话，你白天怎么办？没有白天了，你没有晚上，你怎么睡觉啊？嗯，好了，
是的，
嗯，
明白了。
有时候听您的，就是给人家说您的那个你们那些foundation 不够，就是那些大悲咒跟心经不够，还有就是那些小经念上去就没有什么效果。但是那个我只是听您说让他们增加心经到21遍，但没有听到你说要大悲咒要增加， 是也同时都要增加吗？还是光是增加？
因为大悲咒是这样的，大悲咒就是增加能量。如果这个人还没有修的话，最好不要让他增加这个能量，因为有些人很会骂人的，修没修的不好，大悲咒一念的时候，他骂出去人的话，对方就受害了。
哦，这样子。
比方说这个老公一天到晚骂女人的，他自己修门修的不好，刚刚开始念经，然后你叫他经常念念大悲咒，他发起脾气来冲着这个老婆骂的话，老婆一定受伤的。
嗯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等于说，所以就台长就说，比如说有些人想要一些比如说那些小经要有点效，他就让他们增加心经也是可以的。
对，心经比较柔和的，是化解一些麻烦的。
那等于说就是 foundation 的话，心经也是算打 foundation 的了。
对对对对对。
哦、两个同时增加的话，如果有修的话也是还可以，对吧？
对，可以。
师父，我们念诵的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里的陀罗尼啊，请问师父可以透露一下里面真正的含义吗？
你说无碍大悲心陀罗尼是吧？
啊，对，陀罗尼，这个陀罗尼的。
嗯。实际上无碍大悲心陀罗尼是吧、
嗯、
我们说无碍是什么，你先搞清楚，对不对啊？
无碍、
啊、就是没有阻碍的。
对，
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啊，大悲心陀罗尼是什么呢？啊，你想一想、嗯、我们说啊，首先说啊，你说大悲心是可以讲啊，我们说sorry一个没有任何没有阻碍的啊，陀罗尼。
嗯。
实际上，陀罗尼的意思就是你能够持啊，就是能够坚持。
坚持哦。Okay、
啊，能够总持、嗯、啊，能够遮，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遮住它的意思。
OK。
明白了吗？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陀罗尼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阻碍的大悲心来了，我们陀罗尼就是令恶法不起，令恶心不长，令恶念不生，听得懂吗？
听得懂。
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啊，我们能持这个大悲心，没有阻碍的大悲心，我们就会没有恶念、恶行、恶意，我们能够坚持无量啊佛，能够总持这个无量的佛法。好了，
嗯、
明白了吗？
好，明白明白。嗯、哎呀，嗯、那么十大小咒的如意宝轮王陀罗尼，这样也是这样啊、
对，
这样子咯。
对，前面都是这样。陀罗尼就是我能持，就是我能比方说受持和用这个方法，持就是说我们手持的什么东西一样的，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
哎，请问师傅师傅要求我们念大悲咒的最后三个字要慢一点，三个字是啥意思呢？请师傅开始。
三个字什么意思啊？大悲咒啊、
嗯、
就是最后恭敬的，对菩萨的恭敬啊。
嗯，
听不懂啊？
嗯、
娑婆诃、
嗯，
明白了吗？
嗯，
娑婆诃前面有不啦？
嗯，
又不是一个，娑婆诃就是最后讲到最后的时候最尊敬，明白了吗？悉多僧、阿摩罗耶、娑婆诃，就是说像恭敬菩萨，恭敬菩萨讲一句话，谢谢菩萨，谢谢菩萨，最后讲到最后啊，悉天多曼多罗啊。巴陀呀，娑婆诃。
现在在修那个小的经书啊，它有好几种版本的，就是说里面那个大悲咒里面的那个娑婆诃和沙婆诃都标音不一样，应该读哪一种呢？
沙婆诃是写出来的，只不过念经要娑婆诃。
哦，又要念娑的。
啊，不能念沙，它字是沙，但是念出来叫娑婆诃，明白了吗？
哦，那还有消灾神咒里面呢，有一个那个就是说达吉托安恩、嗯，那一个应该念安还是
念安？念安，
念安的。
嗯。
有些人我看他那个注音和原来不太一样了，是按照新的念还是按老的念？
大悲咒是吧？注音是吧？嗯。
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他们是一般的都是以更 准吧，啊，基本上大悲咒没什么变化的，
啊，
一两个字吧，大概是，嗯，
嗯，好像就是那个原来念那，然后现在就是念挪。
啊，对，当然念挪了，
好
多年的，当然现在跟着现在的不好了，当然应该念挪了，阿挪多，嗯。
啊啊，
好吗？
那就是你前面的那些那的有没有关系？要不要忏悔？
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师傅啊，你说师傅，加强哪种经文可以让我们内心更强大、更坚强、更好的抵御五浊恶世的污染？
大悲咒呀，大悲咒呀，大悲咒，
大悲咒
啊！
哦，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大悲咒厉害啊，明白了吗？
我之前看佛教的动画，就是大悲咒陀罗尼里边有讲说，观世音菩萨讲念大悲咒可以消五逆十恶，而师父讲念功课是给自己增加能量，消业还是靠小房子？是不是功力大功德多的人他念功课也是可以给自己消业，而我们这种没有什么功力功德又小的人只能靠小房子消业，功课只能增加能量啊？
你这话根本讲错了，我就讲给你听，
哦，
念大悲咒不但能够消业障，还能够增功德，这个是成正比的，听不懂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吃了这个药之后，不但能够把你病治好，病治好了之后，是不是身体好了？
是。
有能量了吗？
嗯。
不一样的，傻姑娘。
嗯。
啊。
哦，因为之前我看到师父一个问答的开示，师父讲念经是给自己增加能量，消业还是？
对
呀，
啊。这个是比方说，它有两个功能。师父在这个方面就讲了其中的一个功能。
你不是说过希望有一天好像一踏出门口在街道上就希望看到很多人都一起在念大悲咒吗？
嗯啊。
那嗯，我也希望我这边国家一踏出去也是那些佛教徒就念大悲咒。
啊。
像如果每个人很多人都在念大悲咒，我们发出来这种磁场，真心的在念的时候，我们发出来的这种磁场。他能好像把那些坏的那个磁场改变吗？现在不是好像那个人心向下，到处都是灾难啊。
嗯，你说呢？否则念经干嘛？你说都是，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人的话，你说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了？
像我们这些好人所发出来的那个磁场。可以帮到那些即使他们不是佛教徒也可以帮着改变那个气场吗？
我问你台长，上次到台湾去，台风走掉，那么没有受台风影响的人全部都是佛教徒啊，你说其他的宗教的人有没有受到这个好的影响了？
那好像最近不是那个什么中东那边啃人头的这种事件吗？
嗯，
这种是魔的事是吗？
对呀，啊，当然了。
就我们这些在念大悲咒，这种会能改变，可以帮到那一。
好了好了好了，先改变改变你自己吧。
哦。
你把你自己改变改变吧，你现在不要说人间了，在地狱里边有这么多坏人呢，你去救呀。
OK。啊，台长，我问完了。我的小女儿想跟你说几句话，可以吗？
嗯，你叫她讲。
啊 ，OK， 你跟她讲。
早上。
你好。
早上。
你好啊。
谢
谢。你几岁啦？你几岁啦？
是。早上。五岁。
五岁啦，五岁会念经吗？
会。
哎呀，你念出来的经一定很好听，给台长念念吧，让台长爷爷开心开心。
你念大悲咒。
念念看呀，念给台长爷爷听听看呀。
那么后来，那么后来也，我也在地上翻来呀，不停的往回，我还找到你的月安子了，麻烦一起来这边，
没啦。
嘿。
难怪小房子这么快就出来了，都是像你这么念的。
谢谢台长。
啊，台长，谢谢台长，台长，谢谢你呀。
现在。
你是好孩子。
拜拜。
你是好孩子呀。
台长，谢谢你，谢谢，拜拜。
好了，拜拜，拜拜。
您说这刚才说的这个脾气倔，这个大悲咒念的多，对这个脾气倔有影响吗，师傅？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不对啊？
嗯。
啊，你一个人正常，身体正常的话，你吃什么东西，营养都均衡的，到了你肠胃里边，对不对啊？
嗯、
你要自己这个人本身啊缺什么啊，你拼命的再去补啊，拼命补的话，或者你的身体的营养不均衡，可能补过头了。举个简单例子。
嗯，
你动手术了，你身体已经脾胃很差了，你的身体不好，你拼命的吃西洋参，或不吃西洋参，说明吃山参，补啊补啊，补到后来你鼻子都出血了，补到后来你脸上都长疙瘩了，你就过头了。
嗯、
这个就这个道理，其实举个简单例子给你听，一个正常的人念大悲咒心经都不会过头，都不会说因为念了大悲咒会脾气大。不会的，因为它会有一种正负能量的消耗，它会阴阳调和的。但是有些人他本来就是阴阳不调和，你叫他大悲咒念了，他真的有时候会火气比较大，明白吗？因为能量嘛。
哦，那师傅你刚才说的，这有一种人，他不是你叫他念大悲咒，他火气比较大，他大悲咒应该念多少遍为一呢，师傅？
实际上呢，大悲咒并不是念了你火气的，大悲咒给你增加能量，那么你本身
能量、哦、
你本身的这个自己身上的那些吵架的不开心的负能量太多，那么你大悲咒念下去之后，你可能这些负能量大悲咒进去之后会充实你，或者改变你的负能量的当中，就会让你爆发脾气。
哦，明白了，
明白
了
吗？
那嗯，明白了。那是否心经是不是比较倾向于针对脾气倔的？
心经是吧？
嗯嗯，心经。
心经一般的呢，就是调心。我们说调心念心经。
嗯。
调了温柔、善良啊，没有火爆的性格啊，然后想通、想明白啊，开智慧、开悟，都是念心经的、啊。大悲咒呢，是增加能量。身体不好啊，生病啦、啊，啊什么什么的、
嗯，
或者有魔啦，有心魔啦，有鬼啦，都可以念大悲咒、
嗯，
就是这样的。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念其他经文的时候，要念大悲咒，对吧？
对。
然后增加自己的能量哈。
对。
然后呢，这个我念的大悲咒是不是应该加在功课里面，或者在念小房子的时候先念大悲咒，都一样吗？都算在。计算在数字里面吗？
应该是一样的。
啊，一样的，就是我就先念这个大悲咒。
对、嗯。
然后呢，刚才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医院里工作或者是什么，你是说刚跟那个同修说的是要增加能量的话，多念一点大悲咒。
嗯。
然后呢，这个大悲咒多念的是什么概念？因为我现在念的
是。多念的很简单。啊，你比方说你今天吃了早饭了。
嗯。
啊，多吃一点。啊，
嗯、
那么能量增加一点。
啊，这个、
对不对啊？那么吃完中饭之后，再吃一点点什么什么丹参片，再吃一点点那个什么补品
啊，
香参
啊
啊，到了中饭又吃，那不停在增加能量
啊，
就这个概念。
这个就是我是这么想，是不是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我有自己一个数字，我念十一遍大悲咒，然后就是我要增加我的能量，在这个十一遍上再增加一点。
如果感觉到手中那个有那个气。也不得是往外跑还是往里进，有时候就是手是很热，有时候也是很凉，如果觉得很凉的时候就那个，然后快捏成拳头可以吗？
可以的、
哦、
如果手很凉你就手动动都会舒筋活血，
就是舒筋，
对，念大悲咒两个手搓一搓，念完之后就搓，很快就会活血。
就是念大悲咒的时候先搓手，那么搓手这个动作就是增加能量，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
嗯。
啊，搓手，搓手本身是什么？搓手是让两个手心啊发热。
嗯。
然后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能量更加充，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在吃饭之前，人家帮你把桌子擦擦干净。
嗯嗯。
那不一样、
嗯，
这不是蛮好吗？
还
有晚上那个梦很多什么，
梦很多啊。
每天要做梦吗？
啊，每天做梦，每天做梦正常的呀。人很多嘛，就是做梦的呀。
别的没什么。
别的没什么啦。
谢谢啊。
梦很多，经常锻炼锻炼身体，睡觉之前念念大悲咒。你不想做梦就没有了呀。
啊，晚上睡觉以前念大悲咒。
啊。
念几遍？
啊。
念几遍大悲咒？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念七遍大悲咒。
七遍。
啊，梦就少了呀。
是我。嗯，我的以前姑娘家就有甲状腺啊，小一阵阵，去师傅辛苦看一下。
是你还是谁呀、啊？
我自己呀、
啊。你自己，我看一下啊。嗯，啊，喉咙还是有一点小问题。
那甲状腺
有一点点肥大。
有点大的、啊
嗯、
就是有点姑娘家就有点
对、你说的姑娘家实际上就是你小的时候就有这个病、听得懂吗、
听得懂的
要好好努力我看你呢我看你呢内分泌有点失调你要听台长的话睡觉之前要念七遍大悲咒、好吗？因为七遍大悲咒能够加持你的能量，让你睡觉睡得好，而且呢，七遍大悲咒念完之后呢，鬼都不能上升，听不懂啊？
那么我的心情好不好？
蛮好，你要，我就是叫你自己要当心啊，你这个人缺水啊。
那么水是我特别会喝的。
所以你要多喝水。好啦，好啦。
那么我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继续好好念经，继续放生，放生是延你的寿。
多少？我自己要多少小房子？
小房子念69章。
那么放生呢？
放生要放3000条。好吗？
忧愁太多啊，就是十一号我的前面就打通了，就是想法太多，我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就是念心经，求行不行啊？
可以的，
应该这样求
啊。
但是你说我心脏太虚弱了，这个怎么治啊？
心脏太虚弱就是人家气血不通。气血不通的人就是阴气比较重。阴气比较重的人要多晒晒阳，还要多念大悲咒。
那我现在是27遍大悲咒。
你说够不了？
要不要加？是你当时
3月25号
帮我调的。
你说呢？你有条件吗？最好念到49遍最好了。
我每天念了7-8张小房子。
啊，没问题的。经文一定要加强，明白吗？好了。啊。对呀、你现在声音突然之间很轻了。我怎么听不到你声音啊？
对。
有了，
听到吧、就是我中气不足，也是要加强大悲咒。
对，
中
气不足就是气虚，气虚就是阴气重。
就像阴气重，我主要是不能晒太阳，不能吃种类的东西。
难怪了，你阴气这么重，那就多念大悲咒总可以吧？
没敢念嘛，不是说怕身上的。
要念，没问题。
台长，我上次碰见过你一次，然后你说我身上阴气很重。
在哪里啊？
在那个
东方人啊。
对，在台湾。
你说你阴气很重的话，你就要多念大悲咒。因为阴气太重的人，第一容易阴风，就是直接晒入你的骨头。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阴气啊进入你的骨头。那么阴风进入你的骨头的话呢，可能跟你做医生有关系。因为你接触的病人呢，很多人身上都有灵性的。
是的。
所以你有时候看见这个病人，你会觉得很不舒服。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的？好了，你就受到他的阴风了。所以你必须要多念大悲咒。明白了吗？
增强自己的能力。
对，增强自己的能力，因为做医生很容易被对方的阴气就是侵入的。所以很多医生为什么研究什么病的人为什么就会死于这种病？
对。
因为他接触这种灵性多了呀。
是的。以前我是神经内科的，我们科里的 一生老了以后经常就会生这种方面的病。
啊，对了，因为他是给人家看这种病嘛。
对对对。
那么那些灵性心想，好，你给他看，好，你替他还债了，他就到你身上来了。
对对对。
那么你这个医生就变神经病了。
对。
明白吗？
以前我们都在讨论呢，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告诉你，过去多了，经常给人家看心脏的，最后死于心脏病。
哦。
因为看心脏的话，他心脏上有很多的灵性。
嗯。
明白了吗？
嗯。
所以心脏上这种灵性心想，你要给他看好，我来受叫他受报的，你给他看好，你给他看，我找你啊。
哦。
那再去找他了。
哦，就找他。
找他，那么你的心脏就不行了呀。
要自己要。
所以做医生虽然是一个非常有功德的事情，但是呢，要医生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嗯
啊，对不对啊？
对，
很简单，你做医生为什么很多医生要戴口罩啊？因为他打个喷嚏，好了，你一天接触十个人打喷嚏的话，那你肯定就打喷嚏伤风了。
嗯，
对不对啊？
对，一位同修他是公安，他在办案的时候经常去案发现场，能够接触很多不好的这个事物，他想请教师傅应该如何防范。
实际上啊，在办案的时候，就是说那些罪犯绳之以法，那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些罪犯的确是在啊害国啊害民啊，对人民不好，那在国家犯罪，这都是不好的。那么像这些绳之以法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会接触到那些比较阴的地方。那么像这些情况呢，因为那个宗教信仰，这是做国家的宗教自由，所以我也不敢讲。像这些情况呢，实际上家里的人如果信佛的话，可以给他多念一点大悲咒，让他增加一些能量。那么至少说，对不相信的人来说，对他的一个祈福，能够让他比较各方面顺利一点，能够不要沾染上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也是一个祝福吧，也是个好事情，明白了吗？
嗯，知道了，因为他本人也念小房子，他经常看见死尸之类的，就是说他自己给自己多念点大悲咒就可以了，是吧？
大悲咒一定要加强，明白吗？
加强
啊、
嗯，
不管家里人或者谁，反正都要给他多念大悲咒，都是好事情了，明白吗？
知道。
我本身的性格是比较懦弱，就是不爱说话，然后有时候别人总会欺负我，然后我也就是忍着那种。那我是不是应该多念一些心经？
大悲咒，多念点大悲咒。大悲咒就增加自己能量，明白吗？
哦、
懦弱的话，懦弱的话有两种，一种是真的人性上的懦弱，还有一种是通过学习修心之后，人感觉到世事无常，我不愿意跟人家去争，不愿意去跟人家斗，这个不叫懦弱，这叫智慧，明白吗？你现在是懦弱，因为你是完全是自己没有开智慧的那种牵强附和，完全是放低自己。
我不是每天的四十九遍大悲咒，四十九遍心经。
嗯。
你说我现在还要四十九遍大悲咒啊？
你如果不想自己生癌症，或者你感觉自己以后会生癌症的话，或者你感觉你的业障很重的话，那你最好，或者你碰到你三六九有结束的时候，你最好四十九遍。
嗯嗯。
明白吗？
就是那个肝脏那个部分呢、啊，是有一点有些时候感觉有一点痛，不知道为什么。
要当心啊！像这种毛病，一般的，如果你吃活的东西太多，那是脂肪肝。
哦，我是吃素。
你吃素的话，对不起，肝硬化，年轻的时候营养不良。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也是检查，我不知道是肝还是肾呢，所以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肝就是肝，肝就是在肝的部位。肾是在后面的，
是吗？但是在小腹的那个位置。
对了，那就是肠胃。现在这个东西呢，你自己去查一查。另外呢，我就告诉你，像这种，如果你要防止，你就主要是最怕就是生癌症。所以你每天如果念四十九遍大悲咒，就不会生癌症。听得懂吗？
的问题就是针对女性的生理期间，就是说除了功课以外，可以就是增加自己的能量，然后可以念多少遍大悲咒呢？
大悲咒都可以的呀，生理期也没问题的，生理期照念。
生
理期主要问题就
是
说不要
弱嘛。
弱没关系，弱就要念大悲咒呀。
啊，就是平常的功课里面49遍、
啊、
可以再往上增加吗？
对啊，你比方说你平时如果有自己有自存经文的，你要是有这个生理期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烧大悲咒啊。嗯。
哦，这样子。
啊，这样的话马上增加能量啊，这还不懂啊？啊。
嗯，好，知道了，感恩师父。
如果当人辱骂我们时，我们可以心里默念大悲咒防身吗？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
可以啊。
啊。他骂你的时候，你就说观世音菩萨，我是做得正的，我没有做错。
嗯嗯。
啊，观世音菩萨，你救救救救我，不要让他伤害我，可以的。
可以的，这样
啊，你这样一动，对方马上就吃苦头了。嗯。那吃苦头跟你没关系，那是护法神的事，那是他护法神是如理如法的。
如理如法
啊。
哦。
还有师父，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就觉得别人一和他接触。别人身上哪里有毛病，然后他自己马上那个部位就疼痛了、
啊、
而且人家上次买的活的螃蟹放在自己家里，然后那个同修到他家里一来，他就立即从背部到前肋骨一直像被螃蟹的茄子夹住、
嗯、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应、
啊、
想问一下师傅，他怎么会导致他有这样子的感觉啊？
那这种人本身就是前世有过修的，所以他的第六感、
哦、
第七感都非常灵，明白了吗？这很正常的，反正这种人其实已经通一点小灵了呀。人家说通灵，通灵嘛，就是通点小灵的呀。其实人的第六感觉就是灵感呀，这通灵感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很多人说通灵，要通正灵，而不是通邪灵，听得懂吗？
那他是不是很容易被这些东西背业？
对呀，敏感的人就是这样的呀，很容易被灵性上升的呀，因为敏感的人。一半在阴一半在阳啊，
哦，
所以你看很多人动不动就怀疑人家，动不动就怎么样，人家就骂他神经病啊你，哎呦、
嗯、
就这个道理啊。
是的是的，
明白了吗？
那如何避免他这样子的这样敏感的事情发生呢？
如何避免？就好好修啊，修成正果呀、啊、把这种疑惑都要修成、
哦、
啊，对人家的一种正心正念，这就是个修为的过程啊，听不懂啊？
嗯，好的好的。那像同修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他在渡人有的时候也是人家喜欢吃海鲜，然后他回到家里身上就发湿疹了，像他这样的情况往生咒是不是要比平时的人多念啊？
多念很多，他自己太敏感的话、
哦、
他必须要好好的加强大悲咒，他的阴气太重、
嗯、
阳气太少。
嗯
啊、
嗯、哦，
明白吗？
那像他这样每天往生咒108遍够吗？
每天往生咒啊，108遍啊，好太多了，49遍就够了。
嗯、哦，49遍。
那像我学的没有我妈妈精进，我的功课每天只是3遍礼佛，然后是27遍心经，9遍大悲咒，然后108遍准提神，这样的话是够可以吗？我是不是还要再加一些？
好是好，你要是不好好念经的话，你感情上会出问题的，小丫头。
嗯。
听不懂啊？
那我
你以后会碰到，你不好好的加一点经文的话，大悲咒不多加一点的话，你以后碰到个男的会欺负你的。
嗯，好的，那我是不是应该我就再加一些
大悲咒
是吧？
是保护自己的，
嗯、
明白了吗？
好的，
你这小姑娘太善良，
那
你碰到一个坏男人你就麻烦了，明白了吗？
行，好的，那我把大悲咒加多一些。嗯，
好了。
师傅之前您开示过，就是如果为了净化观音堂的气场，大家可以在一起念诵3到7遍的大悲咒，请问这个是要大家异口同声的集体念呢，还是各自念诵就行啊？
都可以。
都可以啊。
但如果你要气场好的话，一起念更好。
哦，好的。
这气场大家都出来，就是不容易走偏的。好的气场啊，就比较好，明白吗？
嗯，明白了，谢谢师
傅。师傅说过，每天对着窗对着房子东南西北各念一遍大悲咒，可以改善家里的气场。如果每天念功课时对着家里的4个方向念，大悲咒。几遍好了，
一样。其实用不着这么做的，除了家里房子气场不好才这么做，气场好的用不着这么做的。
哦，用不着。嗯，好的好的。嗯，
念经的时候念不在心上，家里有房子吗？有时候柜子有声音啦，或者是反正是有声音就念不在心上，这该怎么办？
这该怎么办？很简单，轻轻的放大悲咒。听不懂啊？
念大悲咒。
放、
大悲咒。
先念大悲咒，或者先放大悲咒，然后再念经。
哦。那我以前试过，就是大悲咒啦，或者是放台长的录音啦，或者是台长的视频啦，或者是反正都试过，或者是面对四面墙，不是要背着四面墙，不是要念大悲咒的，反正我都试过，还是觉得很害怕。
啊，很害怕是吧？很简单，那是你心有余悸，你不要怕，有什么好怕的？念经啊，啊。念经自己，我告诉你，大悲咒驱鬼神。嗯。
大悲咒，我念着27遍吗？
念吧，念吧，没问题的，不要怕。嗯。
反正我念出来的经文，小房子质量很不好。
念出来质量很不好，就是人家在边上要的急呀、啊。嗯。
我念了100多张，给房子的要经者念到100多张，不知道都收到了没有。
这个看图腾的，你继续念吧，没关系的，念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好起来了。就像很多人伤风感冒一样，天天吃药，天天吃药，怎么还不好啊？他到时候就好了，听不懂啊？
啊，那台长，那是应该是收到了是吧？
不可能收不到的，嗯。
哦，那就可以。还有是，台长，比如说，人家吧，不是有的人家，大部分人家有这个房子要经的，有的人念经就根本不害怕，再有多大的动静嘛都不害怕，我就和别人不一样，一有动静马上就念不下去了，就心不在焉，就根本害怕的。
我已经跟你说了，叫你大悲咒轻轻的放，你这里归这里念经就可以了吗？
我以前的方法都试过。
不是啊，你一边放大悲咒一边念经啊，听得懂不啦？
嗯。
就是大悲咒一边轻轻的放，不要关掉，这里嘴巴里在念经呀、啊。
哦。台长，那房子的要经者，我再念送多少张小房子了？
继续念，念到他没声音为止。你就7张7张念，没关系。
啊，我是17张，因为梦境里边出现个两个药精者在敲我家的门，一个高大一个。
啊，明白了，那两个鬼啊，21张一个吧。
两个。啊，是再念多少张？
21张一个。不，
大悲咒就是说，是左边以上，就是他那个身上长东西啊。
对。
那这是什么情况下的话可以念到49遍呢？
任何情况都能念，大悲咒是多多益善的，但是呢你这人脾气很大，那么你感觉到你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就少念一点，因为为什么你有时候念的太多，你跟你丈夫啊，跟你家里的孩子吵架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么一下子的话，功力很强，对方会失气的，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明白了。
嗯。
也就是说那个自己能量加强可能伤害别人的时候比较厉害。
一定是。
12年以后是不是可以在路上可以念大悲咒呀？
完全可以。
可以是吧？
完全可以，嗯。
哦，就是说大悲咒24小时都可以。
当然24小时都
可以。台长，我想问呢，晚上呢？
啊。
因为我是做夜班呢。
啊。
晚上可不可以念那些大悲咒啊、解结咒、消灾吉祥和那个七佛灭罪真言？
你2点到4点最好不要念，其他的经文、
okay.
就念大悲咒就可以了。2点到4点，嗯
，OK， 可以
啊。其他的时间再可以念心经啊什么。2点到4点的时候最好就念大悲咒。好吗
？OK， 可以。
台长，我那个晚上睡觉啊，就是2点到5点，就这一段，就是特别容易醒。我想问问您，如果我这段时间醒的话，我是放点什么东西听一听比较好？是放您的白话佛法，还是放？
醒了之后呢，你就醒了，你最好放大悲咒。
大悲咒。
半夜里是吧？半夜里啊。
对对对，我就这段时间这一段，就是从香港回来以后又容易醒了。
嗯，那你就放大悲咒，轻轻的放，
哦，
好吧？
好的。
嗯，台长，前两天我梦见您了，我梦见您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面，
嗯，
然后坐在一个桌子的靠着墙，
嗯，
您前面有一张桌子，然后我坐在您的对面，
嗯，
我的身后呢有好多的同修，然后我的桌子前面放着两只小碗，就是吃饭的碗，
嗯，
然后我就问您问题，我说那个师傅，那个我们念大悲咒的时候，怎么能知道灵性走没走呢？然后您就没理我，就挺严肃的看着我，说你坐好了，我的下边吧有好一大堆凳子，然后我就半拉身子坐在一个凳子上，我就又坐了坐，我就把其中的一个碗呢。就给了身后的一个同修，他就接走了。我说那你把这个碗也拿走吧，好像那个当时的意识中好像是您回答的问题都在这个碗里边，
嗯，
然后我把第二个碗呢也给这个同修，这个同修就没要，然后我就又问您，我说师傅，那个我们念大悲咒怎么能知道这个灵性走没走呢？您严肃的看着我也不回答我，我就想我是不是没点做错了，师傅。
嗯，是这样的，你已经做错了，就是说你已经拿大悲咒来驱鬼了，听得懂了吗？
拿大悲咒驱鬼。
啊，就是说家里有灵性了，然后呢，你念个大悲咒，
啊，
大悲咒是赶鬼的，你没有给他烧小房子，你而且是给他念大悲咒了，
啊，
所以你这个大悲咒一定用的不好了，嗯。
是吗？啊，我应该念小房子，但可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家里有灵性。我也没有说是在
梦当
中，
这个梦就是很简单讲给你听，就是师父讲给你听，你不能拿大悲咒经常来对付这个对付那个，包括对付灵性，明白了吗？
哦，
那你就是有一次晚上吧哈，我躺在床上就听您的那个节目录音，然后身边的孩子吧，突然的就那个什么乱说话，说的话吧我听不大懂，听不大懂以后吧，我就抱着孩子，我就不自主的就念那个大悲咒，那个大悲咒那个孩子就是就这样很害怕，就是不让念，但是孩子他还没醒，但是。我感觉就不像是孩子，然后我当时就想，哎，念二十一张小房子嘛，念二十一张小房子，孩子就没事了，然后就得了一场病，也不是一场病，就是有点感冒那种，身体免疫力下降了，那念完小房子就好了，台长，这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上的？
这还不懂啊？这怎么最简单了？这种是常规的东西，就是说，当一个孩子身上突然之间有灵性上去之后，你给他念大悲咒，他这个灵性是怕菩萨的，你听得懂吗？
嗯。
你一念大悲咒，等于在打他，在骂他，把他赶出去，他怕的，他当然会叫了，但是不要你念的，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你要是跟他说我念二十一张小房子给你，他拿着小房子他会走的，你明白吗？
到医院、墓地啊，还有火葬场，一般只能念大悲咒是吧？
对。
念大悲咒是这个是给自己念还是什么了？
不要给谁念，你就嘴巴里念的就没事了。
哦，就嘴巴念就行。
哎，你要是意念当中好像防止人家挡住那些鬼来搞你的话，接下来你就得罪人家了。明白了吗？
就念就行了是吧？
对呀，嘴巴里念，不要有任何想法。
槟城法会回来的那天晚上，同修在机场椅子上过睡了一夜。清晨同修梦到很多义工来机场送师傅。师父走到我面前，很痛心地对我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晚上十点以后在机场这种外面地方，一定不能念大悲咒。你们这些弟子是怎么就是这么不听话呢？”这时候我就看到周围有很多穿着红衣服的义工，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那很简单，一定有某些义工。我上次解答过这问题，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念大悲咒念得不好，还有一种就是念大悲咒跟人家争斗，发现比方说在机场这种环境比较空旷的，因为鬼比较多，他就念大悲咒的时候用很恨嗔恨的心，好像要赶走人家一样。念大悲咒你也要好好的念的，要让像念心经一样要有慈悲。
请问你一个问题哈，像我们在新马一带哈，都是像有都是往生，都是放在殡仪馆的往生者啊。那我们的追悼会大概有五天左右，那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事要是有亲属往生，我们可以在那里面供奉和小房子吗？因为离我们的住家会很远哦，可能。嗯
嗯，这个倒没有关系，但是 但是在哪里啊？在啊，就是说他的尸体放在你们在边上啊？
在殡仪馆。
啊，在殡仪馆干嘛？
追悼会啊，他们的追悼会。
啊，追悼会的时候心里默念大悲咒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的功课可以练吗？和心经往生都不要练吗？
嗯，不要不要，就念大悲咒。
小房子也不要了。
大悲咒。
现在你会很多人在很多台冰那个守灵很多。
对，
不同的啊。
对。
嗯、
念大悲咒
谢谢
啊，跟菩萨讲一下就可以了。这几天，就是说这几天我先不念心经，不念其他，我就念大悲咒就好了，好吗？
啊、哦，明白明白。
好了。
如果家里人不太相信的话。
啊。家里人不太相信的话、
就是、
家里人不太相信的话、就是你家里的缘分佛缘不够
家里人他们就是说我放台长录音给他们听他们是相信台长就是说相信有这些存在的但是他念经的话叫我妈妈他念经就头晕就是一放大悲咒他就头晕他说他念不下去
很简单啦，这是刚开始的时候时间长了就好了。
可不可以先让他先念心经啊？
念心经也可以，大悲咒白天念，晚上不要念。
因为我妈妈有不少打胎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她业障比较重。
所以啊，这么多的灵性，这么多灵性，大悲咒一念嘛，你非但没给他超度，你还大悲咒赶他们走，他们当然不开心了。
有时候念大悲咒，台长说会跟灵性打架，
嗯，
就是有跟灵性打架的意思。那我们在念大悲咒，比如说治一种恶病，然后或者用大杯水去擦拭的那个生病的部位的时候，会不会也出现有跟灵性打仗的这种
可能性？实际上很简单，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在念大悲咒的同时，如果你不念小房子，不念礼佛大忏悔文，你单单念大悲咒，那就会像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出现了。
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嗯。那我们在拿大杯水擦拭或者对着生命部位念大悲咒的时候，心里应该想什么呢？
你不要想，这个时候请观音菩萨帮你治病，跟他们那些灵性没有关系的。至于灵性的问题怎么还，你是通过念小房子，还念礼佛大忏悔文再还他们。你只要在治疗自己身体的部位的同时，又在念礼佛，再念大悲咒就没有。
师傅，您不是在看图腾，就是法会帮别人看图腾，帮众信众加持时，是念的大悲咒吗？师傅，
心经、大悲咒都有，
都有，
啊、
哦
都有，基本上是大悲咒。你
大悲咒，
你很厉害，你，只不过每个人念的能量不一样而已，就比方说，比方说找一个普通的人念大悲咒，和师父念大悲咒，那当然不一样，
不一样的，
那我一念
绝对不一样的，
一念之后，首先下来的就是一种天上的彩云啊，七彩云祥云就下来了，啊，就很厉害的，然后接下来嘛就扑上来了呀。所以你们念的话，就是要念不到菩萨来，也祥云也念不到，没办法。
台长，我每天早上是8点钟进香的时候，6点钟我就进香的时候，早上给你念大悲咒，但是我早上不能跪，我都是进晚香的时候都是跪着给你念。
啊，
早上念。
哎，没关系的，这个没关系的。
啊，师傅，我就想问问我能不能帮你念小房子？
实际上你们帮台长念，实际上就是在接台长的气场。
台长哎，我你不师傅你不知道，我帮你念的时候，我全身发热。
那当然了，实际上你以为你在帮我热，帮
我
念啊？你傻的不得了，实际上就是在跟台长介绍技巧呀，这个都不懂啊。
啊，我知道，我感恩师傅。我一直为什么我师傅我一念大悲咒的时候全身发热，我念大悲咒的时候眼泪就想下来，念心经的时候全身又发热。
对呀、啊，这完全正常的。
正常吧。
嗯，
我念那个礼佛的时候，我也是的，就是全身也会发热。以前念会眼泪下来，现在念了全身会发热。
完全正确，没有。
师傅，因为今天我打通这个电话，是师傅在梦中就告诉弟子说：“你打电话吧，你能打进来。”然后就是说，我看的有挺多，那个弟子在给师傅念诵助念大悲咒的时候。如果说不吃全素的话，为师父助念大悲咒，师父是否也要背业，非常的不舒服？
背业倒不一定，只不过他的大悲咒没什么太大效果。
没什么太大。
都可以。那师傅就讲起这个百人合唱大悲咒了，是不是这百人合唱大悲咒里面都是一百个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唱的？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是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百人大悲咒的时候，是不是用气场用图腾看过的？里边一百多个人一起唱，实际上不止一点，多了一百几十个人，但是呢，这些人的气场非常好，而且这个很善良的人，都是很善良。因为有的时候呢，小孩子唱，你好像听起来很好听，但是孩子就是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他们根本没有这种心的，他们什么都不懂，就是老师叫他们唱，他们就唱，他们像唱山歌一样，一点感情都没有。他纯粹是一个小孩子在哒哒哒哒的，他们我有声音好听了没用的，根本没有，根本没有一种庄严感，没有这种大雄宝殿那种庄严的啊，明白吗？所以呢，百人合唱呢是这个是比较正的。我是因为我也听过很多，我就觉得这个气场特别好，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用这个。实际上呢，我当时觉得。当时觉得这个百人合唱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查得到查不到，好像是福建一个什么庙里念的，福建，好像是但最早的时候是磁带，是磁带，大悲咒，磁带，后来台长才把它转到 DVD 啊 CD 里面，才给大家广为流传的，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师傅，家里不是有声音通过就是给房子的要经者把家里的灵性不是念走了，念走了之后，如果家里24小时放百人合唱大悲咒，是不是灵性就不敢来了？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应该是的，如果念走之后家里赶快要放百人这个大合咒，其实这个百人大合咒师傅每天都放的啊，效果非常好啊，我已经请观世音菩萨加持过这个百人大合唱了，我希望你们每天在家里轻轻的放，晚上睡觉的时候轻轻的放啊，很
好。
好
的，
师父啊，我一边听百人合唱大悲咒一边念经的时候啊，心里会很放松很平静，然后心里一直会觉得很幸运很感恩，学佛前自己以前那么烂，现在还能静下来念经，身边还有菩萨妈妈，还有师父你，还有那么多的善人帮助我，我还想起身边还有很多人吃苦，我必须要帮助他们。
你已经有慈悲
心的时候，怎么会一直流泪呢？
你已经
是把那和尚里面的能量在唤醒我了。
你已经不是能量了，你已经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了。你不但自己好了，你还感到应该救更多的众生。像你这种孩子，已经在进步了很大了。你有慈悲心很好，一个人要觉悟啊，你这就叫觉悟。你要知道你跟师父一样，你以后修得好了，你跟师父一样，师父看见全世界这么多人在受苦，我很难过，我天天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很可怜。你如果哪一天你觉得人家都很可怜，你说你还会有嗔恨吗？你才会去恨人家吗？你只有爱了。你觉得个个都很可怜，你会跟人家去斗吗？
对，
好了，现在明白吗？因为你过去这么烂，你做错很多事情，所以你人家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呢，你现在就是金啊，听得懂了吗？菩萨没有放弃我们，小孩子你要知道，菩萨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放弃自己。一个人不能自己堕落，你要觉悟了，菩萨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明白了吗？好好改变了，真的有时候掉眼泪，我叫你们了，感恩的眼泪和忏悔的眼泪那是值得掉的，对不对啊？那恨的眼泪就不好了，对不对啊？要慈悲的眼泪，没什么不好，那就说明这个人很善良。好了，小弟啊，不要哭，觉悟之后就会跳很高一级了，忏悔之后人会跳的。好了，再见了。
有的人听了百人合唱大悲咒感觉害怕恐惧，善人是不是说明这个人身上阴气重有灵性？
对，完全正确。 啊，100个人唱大悲咒，他都觉得害怕，身上不是有鬼啊？人家鬼才看见大悲咒害怕，像我们看见大悲咒心经，欢喜都来不及。
还有在念大悲咒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念，就是说感知与察觉，即感知内心，察觉外心。请问这是菩萨给他点化吗？
是啊，感知内心，察觉外心，因为外面只是你。
是不是觉察觉察外心？
一样的。察觉觉察不一样啊，观察察观不一样啊，嗯
嗯，
察言观色嘛，察观嘛，不就一样啊？
嗯，
那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只要就主要是你对外面外层你只能看，察觉一种是觉悟，一种感觉，对不对啊？感知那是有感，有感而发，有感动触动了你的心了，叫感，明白了吗啦？知道了，因为你有所感悟，所以你知道了这方面的事情，叫感知内心，察觉外心，就是对外心所有的事物的发展啊有所察觉，知道这是什么因造成了今天这个果。
师父好。
啊。
弟子向您请安。
啊。
师父，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啊，因为我前几天一直在渡人嘛，然后我好像感觉有药精的，睡觉的时候呢就忘了念大悲咒了，后来赶紧想起来念三遍大悲咒，念到第三遍的时候就看到天上啊，闭着眼睛看到天上出来一个金刚罩罩着我
啊，这就是因为上次师父在节目当中说过金刚罩，所以很多人就照得到的。嗯，
对了，我就后面想想，因为师父好像是说过有金刚罩的。
嗯
嗯，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啊，最后一个跟师父分享一个弟子的感悟。
嗯，
昨天呢，师父白话佛法说大悲咒的好处，弟子就分享一下在弟子身边发生的事。
啊，
上个星期日不是上个星期六啊、从观音堂回来，晚上凌晨4点钟左右，突然之间，哎呦，我浑身不舒服。我说，哎呦，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就去了趟厕所。回来之后我的后背还有我的腰，然后呢就疼痛到就是不能动了，站也站不起来，翻身也不能翻身。我说这坏了，是不是灵性上身呢？我就差一点就叫我妈就是给我打那个救护车打000了。然后呢我就赶快求菩萨，我说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的慈悲保佑弟子那个灵性能够离开弟子的身上。然后呢弟子一边念大悲咒一边就是说搓自己的后背，神奇的事发生了，弟子念一遍大悲咒他的疼痛就减轻一点，念一遍减轻一点，到了5点钟之后嘛，疼痛基本上消失，然后呢就好了。师父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嗯，大悲咒力量无穷的，非常重要。
是
这个就典型的灵性病了，明白了吗？